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我要衷心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们问安，愿主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使徒雅各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说，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很多人也听到，但不是每个人也蒙神的祝福。蒙不蒙福就在乎我们的态度了。单单听到却不行道，我们当然得不到神的祝福。相反的，当我们听到又行道，愿意付上信主的代价，那么在凡事上我们必定得到神的祝福。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在聆听主的话之前，我为你们预备了一首诗歌，歌名是做个真正的聪明人。让我们先来收听。
笑着生命，我是将爱有心永留，我今献上微笑的生命，我说已将爱有心永留，我今献上微笑的生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主耶稣的福音是关乎承受神的果。很多基督徒以为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承受神的果。你是否知道，根据主耶稣的教导，承受神的果不是在于你相信什么，而是在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说道，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属于虚心的人的。如果你不是一个虚心的人，你就不能够承受神的果。到底一个虚心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们又怎样才能够成为虚心的人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一讲，题目是虚心的人有福了。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下篇。
今天我们会继续看马太福音五章三节，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上一次我已经让大家看到虚心的人这四个字，按照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应该被翻译为心灵贫穷的人。关于这一点，大家也可以参考中文圣经的新译本。为了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们首先必须要明白什么是有福。第二，我们也必须要明白贫穷是什么意思，贫穷跟心灵之间又有什么关系。最后，我们也必须要明白什么是天国，天国到底包含了些什么。上一次我们已经看了有福的意思，我们也看到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之间的区别。马太福音说到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但是在路加福音里他却说到贫穷的人有福了，其中却没有提到心灵这个条件。路加只是强调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这两者都是对的。从某种意义上看，马太福音是对的，因为单单物质上的贫穷不是获得属灵祝福的条件。很多贫穷的人比富有的人更加的狡猾，更加的坏，更加的犯罪，所以贫穷本身并不是获得属灵祝福的条件。神的确是关心贫穷的人，但是贫穷不能单单只是停留在物质的层面，这种贫穷必须要引领你进入属灵的层面，就是要达到心灵贫穷。换言之，如果物质的贫穷最终能够带领你成为属灵谦卑，这种贫穷 就是蒙祝福的，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然而，如果你本是贫穷的，却喜欢在人家的面前打肿脸皮充胖子，故作富足，你这样做是没有任何的益处，你只是在自欺欺人。你的贫穷不但不能使你得到神的福气，相反的，反而令到你自欺欺人。主耶稣呼召我们要成为一个心灵贫穷的人，这一点大家必须要清楚的明白，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上一次我从这个年轻的财主的身上已经让大家看到这一点。我想让大家明白的是，心灵贫穷跟物质贫穷两者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在年轻的财主的身上已经看到。主耶稣要他变卖一切，然后分给穷人，以致他能够成为一个贫穷的人，好让他从今以后学习不再依靠自己的财富，而是完全的依靠神，成为一个心灵贫穷的人。所以我要大家明白心灵贫穷和物质贫穷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正是我们在登山宝训所看到的。主呼召我们去完全的去信靠他。什么样的人才会完全的信靠主呢？当然是那些物质缺乏的人，他们不但在物质的缺乏上需要依靠神，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物质缺乏上，他们也学习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完全的去跟从他，去依靠他。就这样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心灵贫穷的人。有很多年在没有收入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我必须要实践这个教导。在我学生的时代，我只能够仰赖神的供应，因为我别无依靠，只好完全的信靠他。而神却从来没有撇下我，因为他说道，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是一个深深体会过贫穷的人，在中国三年的经历使到我明白挨饿的滋味，但是神却从来没有撇下我，他的话从来没有落空。因为圣经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如果我们没有条件的完全的跟从主，如果我们先求他的国，他必然会应许我们，使我们一无所缺。虽然我很穷，但是我一直都是一无所缺，我什么都不缺乏。神多么好，尽管我没有为自己的将来积蓄，但是我却毫无缺乏。在英国的时候，因为父亲过世，我得到了一笔钱，但是教会的收入是那么的低，实际上连这些储蓄这些的储备我都用尽了。来到加拿大之后，我再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也没有打算要积蓄任何的财物。可能有人会问，难道你没有考虑到有一天你会退休吗？退休之后如果你没有钱，你怎么生活呢？我告诉他们说，我的神自有他的方式来供应我，即便我拥有什么，我也只是一个管家，但是神不允许我因着传福音而成为富足。所以物质上的贫穷和属灵上的贫穷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谨记在心。至于那个年轻的财主，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主耶稣都不允许他成为他的门徒，除非他肯去变卖一切。但是今天的教会却不断地在削弱这个信息，因为教会中
毕竟大多数的人都是属于中等收入阶层。于是教会的传道人或者牧师只好削弱主耶稣的教导，他们会对教会说，啊，你们不要担心，这是可以的，你可以同时间追求财富，也可以成为属灵，主耶稣是不介意的。于是教会中的人开始觉得心灵贫穷其实指的只是在心里面贫穷就行了，我们不需要在物质上贫穷，我们可以继续的追求财富，继续的享受我们的富足。结果是，既然我们不能够成为贫穷，因此我们的心灵也不贫穷，因为我们样样都有，就好像老底家教会一样。这样你说天国会是你的吗？如果你是相对比较贫穷的，你千万不要恭喜自己说，啊，感谢主，我没有钱，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工作，所以我也是贫穷的，这样我就有福了。那我告诉你，你可能现在是一个学生，所以你没有什么钱，或者你现在没有工作，所以你也没有什么钱。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得到你的学士、硕士或者博士学位之后，或者你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那么你自然会赚很多钱，有一天你就会变为富有，然后你就会说，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不希望听到这样的信息，如果我的牧师再继续讲这样的信息，我就会到另外一家教会去聚会。福音会使你感到非常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它会逼着你去信靠神，而不是信靠你在银行里的账户。很多基督徒想侍奉神，也想侍奉马门，他们两者都想要，但是主耶稣却不允许我们。所以有一天，无论你是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还是暗暗的决定，你都要做出选择。但是如果你现在是贫穷的，你千万不要感到庆幸，不要这么快恭喜自己。正如我所说，贫穷不是我们往天国的通行证，除非你的贫穷能够使你成为一个心灵贫穷的人，能够体会到自己必须完全的信靠上帝，就这样你才会蒙福，天国才是你的。让我们更进一步的尝试具体的去明白心灵贫穷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查考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我们去掉心灵这两个字，单单看贫穷，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就是指谦卑的意思，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就是谦卑。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箴言16章的第19节。箴言16章19节说，心里谦卑与贫穷人来往，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这里我们看到贫穷人跟心里谦卑的人是有密切的关系。其实贫穷的意思就是带有谦卑的意思。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11章的第4节。以赛亚书11章第4节这里说到，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这里是预言到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他会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贫穷跟谦卑两者是平行的，也就是说贫穷就是指那些谦卑的人。这是很特别的，如果从希伯来文字典中查考贫穷这个词，你同样会发现这个词是带有贫穷、低微、谦和或者说温柔的意思，当然也带有谦卑的意思。当使用这个词的时候， 这几个意思是没有办法分割的。就是说，一个贫穷的人也是一个谦卑的人，也是一个温柔的人，也是一个谦和的人，这才是真正圣经所说的贫穷的人。所以我刚才不断地强调，这里说到的贫穷不是单单指物质上的贫穷，虽然它也包括了物质上的贫穷。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打开民数记十二章，我们看第一到第四节。民数记十二章第一到第四节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突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这里我们看到摩西的哥哥和姐姐，就是亚伦和米利暗，他们一起来攻击摩西，毁谤他。他们心里想，我们是你的哥哥，是你的姐姐，你竟然有权向我们发号施令，你是什么人啊？你看他们的意念是多么的属肉体，这根本不是属灵的意念。他们的想法看法跟犹太人看耶稣是一样的，犹太人心里也是这么想，你这个耶稣，你是拿撒勒人，是我们的老乡，你竟然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摩西被神高抹，成为以色列的领袖和先知，米利暗和亚伦常常因此而嫉妒他，他们觉得自己的辈分比摩西大，自己当然也有权发言，这真是大错特错。如果你出言毁谤神的仆人，你一定要担心，因为摩西当时娶了一个非以色列族的古实女子为妻，他们便以这个理由来毁谤摩西。他们指责摩西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换言之，他们的意思是，难道只有你才是先知吗？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所说的毁谤的话，耶和华听见了。你必须要当心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因为你所说的每一句话，神都听见了。你会留意到，摩西并没有回答他们说，你们要小心，我是神的仆人，我才是先知，你竟然敢毁谤我。摩西并没有为自己争辩，他默默无言，反而在耶和华面前俯伏在地。你们看，摩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第三节说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谦和这个字也可以解释为温柔。摩西只是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他俯伏在神的面前，他没有为自己辩护。当你继续的读下去，在第四节，神突然间执行了一个审判。这里说到耶和华突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我想当时亚伦和米利暗肯定是非常的害怕，结果就是审判临到亚伦和米利暗，特别是米利暗。我要带出的重点是第三节，这里说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谦和这个字，它的原文其实是跟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的贫穷这个字是一样的。在这里，贫穷这个字被翻译为谦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在我们把这个句子改为，摩西极其贫穷，胜过世上的众人。 那么这里的贫穷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是指心灵上的贫穷，所以被翻译为谦和。因此心灵贫穷实际上是意味着谦和谦卑。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如果你在物质上是贫穷的，你必须让这个贫穷也能够渗透到你的灵里头，使到你深深地体会到自己在神面前的贫穷，以致你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这样你的生命也会流露出像摩西的那一种谦和的素质。不要让世界影响你，为了面子的缘故掩饰自己的贫穷。你要学习完全的依靠神，让这位神来看顾你，他会顾念你的贫穷，他将会高举你，正如他高举摩西一样。所以你不要装模作样，故作富足，让神成为你的力量，你的能力，让他把你高举起来，使你的脚立在磐石上。这就是贫穷的含义。我们看到贫穷这个希伯来文可以指物质上的贫穷，也可以指灵里的贫穷。在民数记十二章第三节，我们看到这个贫穷不单是指物质上的贫穷，更重要的它是指心灵的贫穷。摩西在埃及王宫中长大，在法老家中他被养育成人，他本来可以成为王子，但是他却做了什么呢？他跟那年轻的财主截然不同，他背弃了世界，放弃了成为埃及王子的尊荣和地位。希伯来书十一章说到，他宁可跟神的百姓同受贫穷苦难，他也不愿意享受埃及的荣华富贵。你可以说在两个层面上他都是贫穷的，因为他选择如此。在灵里他也是贫穷的，这当然是更为重要的。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29章18和19节。以赛亚书29章18和19节说，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这里我们看到贫穷这个希伯来文再度的出现。这里说到的那时，就是指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这里我们也看到谦卑这两个字，很明显的贫穷跟谦卑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再次看到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这个福音是要传给那些心灵贫穷的人，因为只有这一种人才会深深地体会到自己的需要，只有这一种人才会完全地去依靠神，所以他们是蒙福的，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可以一起打开阿摩斯书第二章第六和第七节。阿摩斯书第二章第六和第七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贫穷人跟谦卑人的关系。在神的眼中，那些真正的贫穷人也是一个心里谦卑的人。但是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要留意的，就是在第六节我们看到穷人跟义人两者其实是同义词，他们同时被提到。这告诉我们灵里的贫穷其实是一个公义的人的重要要素。穷人是无助的， 他们被富有和有权势的人所欺压，所以他们必须要依赖神作为他们的依靠和保护者。如果你是富人，你可以保护自己，你不需要神来保护你。但是贫穷的人，没有人能够保护他，也没有人愿意保护他，他们只能够把事情向神陈明。穷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指望的，他们不可能盼望一笔可观的退休金，他们没有房子，没有安定的生活，他们没有任何的金钱能够作为他们的依靠。就世界而言，他们是没有指望的，就神才是他们真正的盼望。他们不能供给给自己，神是他们唯一的供应，他们必须每一天去仰赖神。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经历过很多次。在中国，我有3年的时间，我每一天都是这样生活的。我每一天都向主祷告说，主啊，我今天没有东西吃，请供应给我今天所需要的一切。真的，我需要每一天这样的祷告。早晨起床后，我肚子里空空的，把手放进衣袋，分文都没有。我对主说，父啊，你是我的父亲，你的孩子没有东西吃，请你供应给我今天的食物吧。神是信实的，整整3年，他是一天一天的就这样的供应给我。当我到了英国，我经历到同样的事情。我在那里求学，有很多时候我身无分文，不知道怎样交学费，但是我对神说，天父啊，如果你想要我继续的读书，求你供应给我。有多少次快到为下一个学期注册的时候，而我却没有那50英镑去交付下个学期的学费。我来到神的面前对他说，父啊，如果想要我继续读书，求你供应给我吧。如果你不愿意，我是很乐意放下这个学位，对我来说学位是无关紧要的。学位算得什么呢？主才是最重要的。但是神供应我一切的需要，是那么的丰富，以致当我毕业的时候，我的母亲很惊讶地对我说，真的难以置信，你的神的确是一位真的神。我不知道事情的经过，但我看到事情在我眼前发生，你的神的确提供了你所需要的一切。我在实践，因为我知道神是真的，他的话语也是真的，他不会让那些信靠他的人蒙羞。可能你会对我说，你这个人真笨，为什么不存点钱呢？难道你不考虑自己的退休吗？即使你不考虑自己，你也要考虑你自己孩子的教育啊。当孩子长大之后，他哪里来的钱读书呢？让我告诉你，我的神就是我的供应。如果你认为这是愚笨的，那么他就是蒙福的愚笨，因为神从来没有失信过，他的话永不落空。贫穷的人是多么的蒙福，在这样的贫穷中，他们能够去经历神，经历这位永不失信的神。富足的人不知道他们失去了什么，他们才是真正的贫穷，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经历过神的真实，他们永远不知道神能够为他们做什么。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供应呢？你当然没有经历过，因为你根本不需要经历他的供应。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神，那么你哪里能够体会到做基督徒的喜乐呢？在这些日子，我要在另外一个方面依靠神，就是我的身体。神往往带领我们进入不同的阶段的训练中，现在到了一个地步，在体力上我必须每一天去完全的依靠他。现在我的身体非常的虚弱，以致有很多次我必须对我的妻子说， 我真的不知道怎样继续这个门徒培训的课程。当时我是全时间的在培训一些的基督徒，有许多次回到家里，我的头非常的痛，我整个人精疲力倦。两天之后又是一个课程，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支撑下去。有时候当我早上起来，我的身体极度的疲劳，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但是主是我的力量。直到今天，在体力上我还要继续的依靠神来坚持到底，我紧紧的抓住这个应许，因为他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换言之，神不会给你一项工作而不把力量和体力赐给你去完成它。最近有的时候因为过度的疲劳，以致我整个胸部都绞痛起来，我对主说，主啊，我要依靠你去完成这个门徒培训的课程，我不知道我如何能够坚持到底，但是我要完全的依靠你，求你至少保守我，好让我能够完成这项工作，愿赞美和荣耀都归给你。这是何等的奇妙，他会看顾我们到底。从前我是非常的健康和强壮，有一天你要到达一个地步，甚至连健康和力量都失去了，你必须要每一天都依靠神，这是很难承受的一件事。我是贫穷的，在每一个方面，甚至在身体上我都是贫穷的，我是如此的贫穷，以致每一天我都要依靠神给我的力量去传讲他的话语。这就是成为贫穷以及贫穷所带来的祝福。主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看到这个信息贯穿了整个登山宝训。从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起，我们看到贫穷的人是不会还击的，当他被人打的时候，因着他心里的谦和，他会转过另外一边脸让对方打，这就是贫穷。贫穷的人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是吃亏的，但是主耶稣却对他们说，不，我将会是你的保护者，我会看顾你们到底。我是贫穷的，贫穷到一个地步，神会成为我的保护，我不需要再保护自己。我希望到现在你已经能够看到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这句话的重要，除非你能够接受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能够帮助你打开登山宝训里的重要教导，否则你是不能够领受登山宝训中任何一条教训。我们必须要诚实，难道你真的不认为登山宝训会令我们很反感吗？当主耶稣说当有人打你的脸的时候，你再转过另外一边让他打，有谁能够接受这样的教导呢？除非你成为一个心灵贫穷的人，否则你是不能够接受这样的教导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主耶稣又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当你听到这样的话之后，你心里会想，如果我不积蓄钱财，当我没有了工作，我怎样生存呢？或者我退休了，或者我病了，我又如何生活呢？你看，这一切都是关乎信心。这信心就是相信神会保护你，相信神会供应你。假如你被人冤枉，你怎么办呢？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把审判留给神。你被毁谤，你被人重伤，你会怎么办呢？你千万不要为自己伸冤，你要继续的信靠神，让他来照顾你。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明白， 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有福的呢？是那些相信圣经的教义的人有福吗？不，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我们错了。那么，是不是那些广行善事、拯救自己的人有福了呢？当然也不是。主耶稣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这就是主耶稣整个救恩教导的核心。将来你能够得救，不是因为你相信正确的教义，或者你是做了很多值得人称赞的善事，以致你能够为自己赢得永生。我们都不是靠这些来得救的。相信正确的教义不能够救我们，我们所行的善事也不能够救我们。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成为一种人，那就是你必须成为心灵贫穷的人，你才能够得到这个福气。只有这样的人，天国才是他们的。你看，主耶稣的教导是多么的完美。他不是在乎你相信什么，也不是在乎你做了些什么，而是在乎你是什么样的人，这才是救恩的关键。我们千万不要犯今天许多福音派人士所犯的错误，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坐稳了通往天堂的直通车，因为他们相信一套正确的教义。尽管他们的行为不轨，他们的态度傲慢，他们依靠钱财，他们毫无怜悯之心，喜欢挑剔人，但是他们还是认为因为他们所相信的是正确的教义，所以他们会得救。这种的想法真是愚不可及。另外一种人也是很可悲的，他们以为可以靠着自己所行的善事来拯救自己，他们这样的想法也同样的愚不可及。得救不是在于你相信什么，或者宣称自己相信什么，也不是在乎你做了多少的善事。在基督的教导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你千万不要在任何一方面有偏离。许多福音派人士的错误就是在于他们认为只要相信正确的教义，他们就可以得救。而其他许多的人，许多宗教的人士，包括某些天主教派，我说某些，因为他不是正统的天主教教义，他们所犯的错误，这是他们认为可以靠自己的好行为来拯救自己，这也同样的是错误。主耶稣的教导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是关键的所在。问题是，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心灵贫穷的人。然而，什么样的人才是心灵贫穷的人呢？我们怎样才能够成为心灵贫穷呢？成为这样的人，首先必须要透过悔改，透过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只有这一类的人才能够成为心灵贫穷。在诗篇51篇，诗人就这一点做出了完美的描述和总结。救恩早在旧约里已经被清楚的教导，甚至主耶稣自己也引述了旧约。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心灵贫穷的人，你必须要从诗篇51篇第一节开始。让我们来看诗篇51篇第一节，这里说道：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第一步就是要悔改。当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你对神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已经看见自己心灵的贫穷，这样你也会成为一个心灵贫穷的人。这就是悔改。在旧约，悔改是众所周知的，它不是新约所发明的。你必须要明白，旧约的圣徒 也会因着他们向神的悔改以致得救。第二个部分就是，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心灵贫穷的人，你也必须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51篇的第十节。诗篇51篇第十节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诗人在这里求一个新的创造，他求神为他造一颗新的心，使他里面有一个新的灵。是的，诗人完全明白，你需要悔改，你需要神重新创造你，使你成为一个新的人。我再说，旧约的圣徒，他们也会荣耀地得救，他们知道成为心灵贫穷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必须经历神的改变，必须成为心灵贫穷，这样他们才可以得救。所以我再次地强调，救恩并不是在乎你相信什么，虽然相信正确的教义是重要的，但是这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到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所相信的教义是否能够引导你向神悔改，好让你能够经历到一个新的创造，使你成为一个新的人呢？心灵贫穷就是神把我们创造成为一个新人，我们所谈的就是这个新人。除了成为一个新人，你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承受神的国。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所说的，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同样的教导，用不同的字眼，约翰帮助我们明白信心的含义。在约翰福音三章，你不要只是引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能单单引述这一句，而忽略了约翰福音三章第五节所说的话。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之前已经向我们解释信心的含义。信靠他意味着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去相信他，以致你能够经历重生，经历神重新创造你，使你从水和圣灵而生。不是你的信心救了你，而是神透过你成为心灵贫穷而救了你。我们的信心没有什么神奇之处，是神透过他创造的大能，他创造了我们，改变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以致我们能够承受他的国。从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能够看到，承受天国就是承受永生的意思。当主耶稣说天国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说神要把他的国赐给他们，赐给那些心灵贫穷的人，只有这些人才能够承受永生。既然说到是神的国，当你要承受神的国，也就意味着你必须要接纳主耶稣为你的王。永生是在基督里，在基督之外没有永生。承受永生的唯一途径就是透过接纳耶稣为王，透过接纳他为你生命的主、生命的王，你就领受了生命。永生是耶稣在你生命中作王的结果。富足的人是不愿意耶稣做他们的王，因为耶稣可能会对他们说，正如他对年轻的财主所说的一样，你们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富有的人都不想听这样的话，我们宁可听一些传道人所说的，你们只要相信耶稣就会有永生，没有任何的条件，你不需要变卖一切。这句话是对那个年轻财主说的，不是对我们说的。你真的以为神有两套不同得永生的规格吗？那我告诉你， 我们不要自欺。实行在年轻财主身上的原则，也必须实行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它不是特殊的。你认为年轻的财主比你、比我更爱钱财吗？你以为他比我们更爱钱财，所以主耶稣要他变卖一切吗？我们不要自欺，事实证明绝非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贪爱钱财的。主的要求是针对每一个人说的。那些贫穷的人，就是那些心灵贫穷的人，他们会接受耶稣为他们生命的王。透过接受耶稣为他们生命的主，他们就承受了神的国。神的国就意味着是神的统治。如果你不接受耶稣为你生命的王，你怎么可能接受神的统治呢？你又如何能够承受神的国呢？但是透过接受耶稣为你生命的主，你就是领受了主耶稣的生命，你就能够承受永生，因为他是带给人生命的主。让我们再次的思想这个问题：你贫穷吗？你心灵贫穷吗？你知道你自己贫穷吗？你是否愿意敞开自己，接受耶稣为你生命的主吗？你有没有信心，信靠神会供应你属灵和物质上的需要呢？当你被人欺压的时候，你有没有信心，信靠神，他会成为你的保护者呢？不论是在身体和属灵上，你有没有这个信心，能够信靠神到底，相信他必然会看顾你呢？更重要的是，你是否愿意接纳他为你生命的主、生命的王呢？你是否愿意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依靠他，让他做你的王，来带领你去生活呢？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真正心灵贫穷的人。这样，主耶稣所说的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句话就应验在你的身上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一讲，题目是虚心的人有福了。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系列的第二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福音电台 .org， 就是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或者下载讲道信息。
虚心的人有福了。
我是他们的爱痛的人，有福了他们的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的承受的苦，心清洁里看见上帝，世人和睦的他的儿女，为一受苦的应当欢喜，他们的生存自大的无比。喜悦的人何等有福。